习近平消弭四大政变，全孙力军被呢家人出卖，内部人爆恒大危机，当局嘅终极选项。世界聚焦台湾 ，CNN 话中国另一边界红线失控。如果中共介入 CPTPP， 日经话美国损失比失去一艘航母重大。抵制北京冬奥，国际奥委会表态啦。江派地盘上海电器吕亚臣被捕，曾经到武汉防疫，南京专家史所方出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估计应该很快被提起公诉，中共公安部已经连续开会，部长赵克志下令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当作重中之重，而且要领导带头，刀刃向内，敢于动真碰硬，意味着中共公安系统内将掀起一场大整肃。至于当局点解咁大阵仗应对一个副部级官员，以及未来将牵扯出哪些巨虎，最近传出的一些内幕消息可以供外界参考。看中国10月13号引述不具名的海外媒体人透露，孙力军曾经在2020年3月在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威胁下谋划在武汉刺杀习近平，不过计划失败。这个消息人士说，暗杀之所以失败，一是因为孙力军觉得没有把握完事之后逃脱，而是另一个参与中共湖北省军区司令马涛将暗杀计划汇报了给习近平，结果孙力军很快被捕。据讲习近平看完孙的交代材料后，派王沪宁找到江泽民，告诉他知一是交出江绵恒，一是就他的爪牙被清剿。结果江泽民出卖了孙力军，狡辩称这个是误会，孙力军在挑拨，这个直接导致了孙力军及傅政华的覆灭。近来政变一词被越来越频繁提起，这个得益于中共自己人主动将一份内部组会通报流传出来，其中就曝光了罗文俊等人对领导人图谋不轨的企图，坐实了外界有关习近平屡遭行刺的传言。原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今日发表专栏文章指，习近平上任九年来已经遭遇并消弭至少四场政变，先是薄熙来与周永康曾经密谋，在中共十八大上由薄熙来入常委接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然后在适当时机通过政变将习近平赶落台，接住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谋划让习近平滚蛋，之后在中共十九大前爆发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拜龙袍事件，最后就轮到孙力军的暗杀图谋。黄友群预计孙力军至少被判无期徒刑，如果判死缓或死刑亦不感到意外。习近平为什么从上台至今一直遭遇暗杀威胁呢？黄友群分析说，从薄熙来到孙力军，提拔重用这些人的始终都是江泽民、曾庆红，也就是说上述至少四起政变图谋的终极幕后人物就是江曾二人。黄友群写到，习反腐打虎的矛头一度指向江曾，但江曾二人以退为进，与习谋求妥协，承认习核心地位，同意将习思想写入党章，令习以为他是中共真正的老大了，但实际上贼王不除，习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黄友群认为孙力军被捉可能令习近平明白了政变的源头在哪里，目前习近平与江曾之间已经拉开了决战的架势，政法系与金融领域是当前主战场，未来习近平是否会弥补十九大前放过江泽民、曾庆红的错误仲有待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大贼王不除，习保权保命的计划可能前功尽弃。 恒大集团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而且3个礼拜内已经3次无法如期支付债券利息。英国金融时报10月13日以经济动荡做赌注，习近平巩固政治遗产为题，讨论恒大危机。文章指，习近平正将恒大引发的房地产危机与电力危机置于脑后，一门心思找住机会之窗，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个是习近平一系列政治赌博的最新一步，从取消任期限制到提出共同富裕，习近目的是使自己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共最令人惧怕的领导人，为20大铺路。因此学者估计，虽然很多分析师警告恒大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比习近平及他的幕僚意识到的要大很多，但估计北京不会因此放缓对房地产业的调整。金融时报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政府政策顾问透露，恒大最近出售资产以筹集资金，但这些资产对于他高达3050亿美元的负债来讲是小菜一碟，而如果推进得太快，恒大可能被迫出售他庞大的土地储备。这位内部人士说，恒大如果甩卖他的土地储备，可能会压低中国很多地区的土地价格，这个将是非常可怕的。该顾问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可能是逐步将整个房地产行业国有化。以恒大为此，中国越来越多房地产巨鳄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中国房地产背后有国有银行及众多银行参与其中。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银行资产的破灭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杀伤力更大。资深媒体人东方10月14日在推特转发一段分析，指恒大的海外债务是以中国5大国有银行的名义关联担保交易的，恒大违约，5大行要代偿，若5大行破产，中共经济一下就崩溃了，这个先是上面最拗头的。对华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就发文说，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亦是政治危机，很多中国人将平生最大的积蓄都用来购买房屋，以为可以保值增值，但如果中国房地产业彻底崩塌，中国的社会稳定是否能够保持就很难讲了。据讲，王岐山曾经表示，中国人吃草都可以过一年，但他可能严重高估了中国人在经历小康之后重回贫穷状态的忍耐限度。美国媒体 CNN 10月13号报道，尽管各界重点关注台海，但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升温，看起来更可能率先失控。在传出中共士兵被印度方面短暂拘留的消息后，中共与印度第13次军事会谈宣告破裂。印度国防部11日发声明指控北京不愿合作，声明指实际控制线局势是因中方单方面企图改变现状，违反双边协议而造成的，印方因此就解决剩余地区给出建设性建议，但中方不同意，亦无法提供任何前瞻性提议。中共军方就反控印度坚持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更宣称，中共专家作出警告称，北京要准备好抵御印度新的军事侵略。CNN 提到，中方归咎美国称，拜登上任以来频繁与印方互动，给了印度应对北京的底气。谈判破裂意味着双方10万大军将持续对峙。据今日印度消息，在一场印度秘书会议上，印度陆军将领纳拉曼将军对中共军队在实际控制线建设基础设施感到担忧。他说，如果中国人留下来，我们亦都留下来。据报称，中国原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建造几十栋防风雨建筑，还设置新的直升机停机坪，拓宽跑道，建立新的地对空导弹与雷达阵地等。 北京政府赶在台湾之前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日经亚洲评论13号报道，北京的目的是将协议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区，借此分化协定国家的团结。报道分析指出，亚太11个 CPTPP 成员国如何回应中共加入 CPTPP 的申请，将对该区域甚至对全球都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因为 CPTPP 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架构，最初的目的还在于作为由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领导的规则制定联盟，借以向中共施加压力，让北京接受这些规则。分析指出， CPTPP 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如果北京在台湾和华盛顿之前成为成员，中国将拥有将台湾与美国永久排除在该组织之外的权力。如此一来，中共可以将 CPTPP 重塑为实现它在亚太地区战略野心的强大工具。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所述， TPP 的战略价值犹如另一艘航空母舰那么重要。换言之，让中共控制 CPTPP 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损失，甚至超过损失一艘航空母舰。报道中亦透露，中共官方已致电 CPTPP 11个成员中的5个。分析认为，中共至少已经实现它最初申请加入的目标，那就是分裂 CPTPP。在全球讨论抵制北京冬奥会之际，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10月1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奥委会不会就中国的人权纪录施压，因为这个不是该委员会的职权。因中共对新疆少数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人权团体及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国际奥委会将明年的北京冬奥延期，并改变举办地点。但科茨说，国际奥委会有关人权的职权只是确保在国家奥委会执行奥运及奥运期间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我们没有能力进入一个国家告诉他们知要做什么。当日科茨还被问到国际奥委会为什么会在不举办赛事的阿富汗介入当地局势，但是却不能够在举办赛事的国家坚持立场。科茨回答说，国际奥委会正在帮助阿富汗的奥运选手以及阿富汗体育联合会的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属于奥委会职责范围。国际奥委会此前披露，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后，奥委会已经帮助大约100名奥运社区成员用人道主义签证离开阿富汗。中共最高检察院10月14号宣布，将上海电器集团公司原副总裁吕亚臣已被案涉嫌贪腐、受贿、挪用公款、为亲友非法牟利及重分罪名逮捕，并被移送检察院机关审查起诉。上海电器是上海市国资委独资国有企业，而上海国资委与江派关系密切。近段时间，上海电器集团高层不断出事，被认为是习光斗的信号。除吕亚臣外，上海电器董事长郑建华7月27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几日之后的8月5号，上海电器执行董事兼总裁王欧在住所被发现非正常死亡。多家大陆媒体报道称，著名中医呼吸病专家、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史所芳在抗击疫情岗位上，因突发疾病在10月13号凌晨1点因公殉职，终年59岁。报道称，史所芳去年2月曾经作为江苏省卫健委疫情防控专家组专家，带领44名队员赴武汉，担任江夏大花山方舱医院医疗副院长。官方报道没有说史所芳是否染疫，只是通报他是突发疾病猝死。 时评人李燕铭指，疫情爆发一年几来，根据官方与民间曝光的信息，已经有不少中共党员、医护人员和警察在抗疫一线离世，但官方对具体死因讳莫如深，统称突发疾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